这是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一到十四节。大家知道最近我们教会有归纳法查经嘛，它里面就提到里面有一些关键字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像这一章我就发现它这个因为每一段都有一个因为，所以我把它 highlight 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耶稣讲的这些原因它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它这个因为是在讲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好好仔细想一想。那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究竟什么叫做论断，然后耶稣为什么说我们不要论断人。然后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跟前面五章十九节，前面五章十九节有一段教导是讲到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的，他在天国要称为大。我就在想我们教训人跟论断人的差别在哪里。当我们去教训人的时候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在论断，就是究竟我们怎么去拿捏怎么分得出来究竟什么是教训人，什么是论断人，这个是我心里面会想的问题，所以我也提出来请大家是不是也可以想一想，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六节这一段圣经，这一节圣经我读起来好像很突兀突然讲到不要把牲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跟前面讲有什么关系前面讲的这些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可以仔细去想一想的。然后第二个因为这个也是很奇怪，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再讲一遍，因为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所以耶稣究竟在讲什么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最后这里讲到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这个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指的究竟是什么？然后讲到我们要进窄门，这个窄门又是什么？所以我读圣经，我常常有很多问题，但是我感谢神我常常在灵修的时候，我真的读不懂的地方提出来，然后大家都可以给我很好的答案，我就把这些问题也提出来，让大家也可以再去思想一下。
那其中有一个问题，他就问说，在第七节和第八节啊，前面讲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开门。然后因为，那又把前面的话讲，重样的讲啊，那这个是通常我们不应该这样讲话的啊。你的原因和结果怎么是同样的呢？你看，那这是我在这一次读这个登山宝训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一定要读出这里面的耶稣基督。当我们读不懂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从这个角度去想，就像是从八福开篇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把基督放进去就有答案了哈，是因为基督把天国赐给那些虚心的人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是要读出耶稣，为什么寻找的就寻见呢？为什么叩门就给开门呢？因为你祈求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会给你啊。因为你寻找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引导你，把你引到那条正路上。当你叩门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在开门啊，把那个正确的门打开啊，让我们能够进来啊。所以他把这个原因和结果中间那个连接没有讲出来，但是呢，你要注意是谁在讲这句话，谁在为这件事情负责，是主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啊。所以整个通篇，我觉得从五章到七章哈，他每一部分都是在其实在宣告他自己，他是那个天国的君王，他为他所讲出这些话来负责，他负责这些事情一定会成就的，只要你照着他的吩咐去行啊。所以 这里面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给开门，也跟第十三节第十四节是连在一起的。后面讲到门，讲到这个窄门，那这个窄门啊，当你寻求这个窄门的时候，耶稣基督哈是会负责的哈，一定会回应你的祷告，一定会把那个窄门所引向的那个永生赐给我们。要走那条小路的时候，当你祈求你寻找，一定会神会给你们的哈。所以前面这个应许不是泛泛的给我们一个应许啊，随便什么祷告祈求神就一定会给你，不是的，是跟后面讲的说引向永生这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当你要走通向永生的这个窄门，要进这个窄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说我认罪祷告，我要得永生，我要求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神会拒绝他的。神从来不会拒绝这样的祷告，是因为他所寻求所寻找的那个方向是指向那个后面所讲的那个窄门和小路。因为耶稣讲说我是羊的门，耶稣讲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这里面是把耶稣基督放进去的时候，那这些呢都会呀有答案会出来。
好，我们这组一开始就是讲到是论断，其实这个论断人啊，或者是说怎么样，就是看到或者是看到弟兄的刺，没有看到自己这个眼中的良木，其实就是把自己一直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把自己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所以说很多都是自己的想法，或者自己的主观意识，或者是自己对那个人的偏见，所以说不管那个人怎么做，是不是怎么样做，你都会觉得他是这样子的人，或者是他是怎么样，这就是真的就是以对，就是都是以自己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偏见，自己的这个主观意识为中心的。然后我们后来讲的最讨论比较多的是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那我们有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应该把福音传给所有人吗？不管他是猪或狗，那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猪或狗呢？对，那这是不是又落入了论断里面？李长老强调的说，就是说这句话其实我们要重视的是这个丢这个字，我们有好好的把我们这个圣物，把这个神的话语给人家，还是这样子随便丢？不过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所以第六节显然就是说让我们讲到说前面那个论断哈，不是指人不去判断的哈。如果不去判断的话，那怎么知道什么是猪什么是狗呢？因为怎么遵循第六节呢哈？所以前面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在一个 context 里面。那什么是不把圣物给狗啊？不把珍珠丢在猪前啊？华美有给我们预备答案啊，听听华美的分享。
他这个话不光是给我们说不要把圣物给狗，我觉得也提醒我们不要当狗，不要当猪啊。怎么讲呢？就是当一因为我刚才提到跟五章十九节，我觉得好像会有一点 conflict， 就是神又要我们要去把他的诫命，又要去教训人，又叫我们不要论断人。那有的时候我们明明就是希望去规劝弟兄姐妹，想要帮助他，但是又怕人家觉得我们这是论断，那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第六节是一个关键啊，因为当我们要去规劝弟兄姐妹，去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很可能他会觉得你是在论断。所以我觉得当这个时候我们要当作是那个接受的那一边啊，来看这句话啊，就是当人家这样子来规劝我的时候啊，我要认得出来人家不是在论断我，我们不要当狗啊，不要当猪，好像人家讲了我们怎么样以后我们就反过来咬人家一口。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是讲给我们接受的人听的啊，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所以这个圣物啊珍珠啊，就是当我们要去规劝弟兄姐妹，把神的教导告诉弟兄姐妹的时候啊，他也叫我们你要知道你这个对象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如果你知道这个对象是根本听不进去的，那你可能最好不要做，因为你做了以后恐怕他反过来啊咬你一口。这我的感觉，我读的感觉是这个样子，这样子我就觉得可以把前面的一些经文把它连在一起，
主耶稣基督在受审的过程当中，他有时候讲话，有时候 他就不讲话。最明显的那个例子就是他在那个希律王的面前，希律王就是想让他行个神迹，然后看他这个戏弄他。所以在希律王面前，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讲，不把珍珠丢给那个猪，不把宝物这个放在狗的面前，就是他知道，他明明知道这个希律王当时的那个心态，你讲什么都会被他糟蹋的。所以就是刚才华梅所联系的这一点，当我们去分享天国的这个宝贝，天国的福音，天国你看到这个人心是那么样的刚硬，讲也无益，只能照来这个他的这个反咬你，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宁可不讲。那在书信里面，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这样的规劝，就是那些在教会里面产生纷争的人，你劝他一次劝他两次，如果他还不悔改，你就不要再跟他讲。所以这个上下文当中这个第六节跟上文连在一起，前面一直讲不要论断，不要论断。如果有人不接受这样的教导，还反复的去论断别人，真的就像咬人一样。反过来讲，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要学习要挪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帮助弟兄去挪掉他眼中的刺。这里面带着爱，带着弟兄之间家人之间那个关系。所以这个不可论断不是抽象的在讲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讲说世上这个法院法官他一定要判案子，对不对？他怎么可能不判案子呢？你看在这个家里面，你做父母的，你要从小训练你的儿女，你怎么可能不判断他们呢？不去 discern 这个问题呢？这些都是要的。作为教会的这个牧师长老，他怎么可能看到教会当中有罪恶不去 discipline 呢？这些都是要去判断，要去指正，要去这个责备罪恶的。但是呢，在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 context 是说，在神的国里面，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处应该注意什么，是这样一个 context。 第六章三十三节讲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他是讲到一个 community， 你进到神的国里面，不光是我们跟王的关系，而且在这国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如何相处。那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我每天都在论断人，我每天心里都在判断别人，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去彼此相待呢？怎样在神的国里面建造起一个虽然大家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很强的彼此之间的看法的时候，建立起一个爱的团契呢？那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你不能把自己放在审判官的位置上常常认定别人。前面 Vivian 讲的就是你讲别人的时候，常常你心里已经对对方有一个认定了，当你对对方有一个认定的时候，不管他讲什么做什么你都觉得不对，你都能挑出他的毛病来所以这个就是中文这个断这个字翻译的好的地方我们常讲说断案断定你一旦断了 这就难办了所以不要论断 你不能又做原告又做法官， 那对方肯定没得过的你又控告他，然后你又坐在法官的位置上定他，你就是这样了那这个很危险所以我们是可以指正，可以凭爱心去劝勉，而且在这之前我们先省察自己，把自己的眼中的梁木拿走，再去帮助弟兄所以是在这个弟兄姐妹，你先要认定对方是弟兄不是后面的狗，不是后面的猪你把他当弟兄那这就很多的事情就好办了。
我想分享一下第十二节，这个是 Golden Rule 嘛，他是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但是现在呢，很多人就 skip 四个字，哪四个字呢？就是你们愿意，结果呢这是这样的，所以无论可是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你知道个 difference 吗？现在很多人都说以牙还牙，以言还言，但是主耶稣加多四个字，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就要怎么样待人。这个就是非常有智慧的话。 我们主呢也讲的很多关于论断的事，我就请我们主的祝牧师分享。
谢谢梅弟兄刚才给我们在我们组内很好的带领，我们就一直都大家都分享到这个论断的事情，刚才听牧师分享很多的提醒，我们就讲到这个论断，我们回到圣经如果从旧约里面，我看到摩西在旷野论断以色列民，后来士师的时代，神也兴起士师在判断以色列民。我问这个判断本身是必要的，因为 是神赐给特别拣选的人，他有权柄去判断，以至于让整个以色列民族，当时的民族，他们是有可以生活在一个规矩规范当中。那在耶稣这个时代，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祭司、教法师，他们是神给他们去懂得律法，去教导律法，自然他们就在一个有知识嘛，就在一个判断人的位置上。耶稣就批评他们，他们是太假冒伪善了，他们是把难当的担子放在弟兄们的肩头上，自己却一个指头都不动，所以是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这个论断，我们认为其实在我们的基督徒中间好像就被滥用了，非常负面的一个问题，就说出来就非常负面。我们通常说父母，有的父母他不敢管他们的孩子，他们还做错他们也不敢说，青少年孩子的时候，很多原因是因为他们爱的不够，他们没有足够的爱，没有足够的相互信任的关系，所以他不敢管。那所以就回到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现在在新约时代，耶稣圣天之间教导我们一个新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那保罗也告诉我们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就是弟兄姐妹中间，我们有没有权柄去判断呢？没有权柄去判断，但是我们是有责任去互相的提醒，互相的扶持。但最后这个基础就是在爱中。那爱什么？当我们想到我看到身边的弟兄犯错，我要去跟他说的时候，先审查我们自己的爱是，我是否有很久忍耐的爱心，我是否不求自己的益处，我是否说这话是并不是要贬低对方，把自己就潜意识的把自己放在对方的上面。所以我就回到刚才何牧师所说的，爱是在前提，我们是可以去说诚实话，去提醒对方，但是就要审查我们自己的是否在爱里面。
那回到刚才梅弟兄提到十二节哈，很重要哈，我们愿意别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主动的先对别人这样去对待他。但注意哈，后面没有 promise 呀，没有 promise， 神没有说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去对待别人，然后对方一定会照着你所对待他的方式对待你的，没有这个 promise 啊。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个准备啊，我们用我们认为对的方式对待别人的时候呢，不一定对方用同样正确的方式来对待你，但是呢还是哈，把基督放进来啊。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神都看见，神都检查啊，神有他的赏赐会给你的。
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我们叫做山上的宝训，对不对？第五章讲到八福之后，注意十七节啊，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从这边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的十一节结束了，然后一个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刚刚大家都讲过了，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或者说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是什么呢？按照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那边的讲法，就是两点：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个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刚刚大家都讲的爱没有错，是这边的一个重点。如果我们用爱心出发的话，我们不会随意论断人，我们不会随意的谴责人， 我们会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这句话要非常小心，出于圣灵的爱心，不是出于自己的那种爱心，论断人的爱心。我们传福音要有智慧，刚刚大家讲的第六节，那个华明讲的非常好，就是那个意思。我们要用智慧，用爱心来传福音，把好东西给人。如果有人嗤之以鼻，一笑而置之的话，我们要有智慧，目标转向其他人，不要浪费时间了。你唯一能做的，替他祷告，因为神拣选了很多人在我们周围，有些人你可以意识到，而且他们也愿意听福音，听好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应该多用一点心力的。
我也分享一下哈，我们有的时候说不要论断人，我们这个都知道哈。我发生的一件事情，也是自己失败的一个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他做错什么事情，一定要跟他讲啊。”我看他那个沟通很有诚意哈，那我就把我因为他说叫我一定要跟他讲，不要隐瞒。那我就一讲，我就跟他讲说，哦，怎么怎样，我就告诉他了。哇，没有想到他一下子就 screaming 起来了，啊，就好像很受伤那个样子，啊，完了以后就臭骂我一顿。完了以后，我自己也觉得说奇怪，你不是叫我跟你讲吗？我一讲完了以后，怎么会这种情形？啊，后来他把我狠狠骂完了一顿，挂我电话。那我后来我就不太理解，我也跟神祷告，后来好像从读经中间，神就看到，让我看到，就说这个功课你要学啊。后来我就发现，就说哇，原来我可能讲的话我没有留意，我以为他讲的就是直接讲就是了，结果没有想到我受伤，他受伤这么厉害，那我就因为他的那个回馈反击，就让我看到，就是说我一定有什么地方，我误解了他，或者是怎么样，以及至于让他反应这么激烈。后来就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跟他打电话不接，后来我就留话，我就跟他讲说，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爱神的，那我也知道你也很爱神，那我真的是可能就是大家对爱神的表达可能表达不对，以至于我伤害了你，我跟你道歉，求你原谅我好吗？哎，我就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他，结果第二天我看他打来，也留话在我的 answer machine 里面说，我原谅你。那我就很高兴了呀，至少有一些冲突解决了。所以有时候我后来也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有的时候别人可能讲说，哎，你要告诉我，我做错了，你要告诉我的时候，有这种话语的时候，我还是要看到我跟他的交情还是够还是不够。如果交情还不够的话，啊，他就觉得我不理解他，所以在这个地方也给我学了一个功课，我们知道不要论断，然后别人也讲了这些话，结果我们还是会错，因为从别人的反应中间我们知道他这么生气一定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得罪了，然后去想一想完了以后去认罪，请对方赦免，所以这个也学到一些功课。如果对方的反应很激烈的时候，就像大家讲的自己要那个赶快去解决这个冲突，哦，
我稍微补充一下，我们接着黄师母所分享，我想到刚才我们小组里面就讲到一个很practical 的方法哈，就是当我们要去提醒弟兄的时候，看到弟兄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内心里面想想，我能不能看到这个弟兄身上有善见，他做得很好的事情，值得肯定和我学习的事情。那如果我都想不到的话，那我就先把我想要去提醒他的、指责他的这些事情先 hold 着，先放着，因为那说明我并不完全了解这个弟兄。 因为我不完全了解他的话，那我只看到他做的不好的事情，就知道了很有可能就会有问题，其实我并不完全了解他。就又回到十二节，十二节说无论和那个golden rule，你愿意人怎样带你们，你们要怎样带人。想到如果我做错了，我的弟兄来提醒我的话，我希望他怎么提醒我，我希望他也看到我的优点，看到我的长处，看到我做的好的一面，告诉我，给我一些鼓励，然后提醒我，哎，那件事情如果那样做可能会好一些，那样你那样做可能是那个弟兄那个姐妹受伤害了，然后再一起来跟我祷告。那我希望我做错的时候有弟兄这样跟我说，所以就回到那我愿意这么做对我的话，我也希望可以那样去对人，所以我会先希望我希望我可以想到，哎，你这件事情做很好，那件事情做好，那件事情做得很好，感谢神。那如果那样的话，有些改进会很好。所以正好把这个十二节跟前面的论断、判断的事情联系起来。好，
谢谢朱牧师哈、啊，谢谢黄师母的分享哈、啊，给我们举很实际的例子哈、啊。那这当中啊，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哈、啊。这一刻是躲不过的啊，在弟兄姐妹进入到神的国，在教会的这种肢体的生活当中哈、啊，这是难免的哈、啊。所以当中耶稣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要学的，就是先去掉我们眼中的梁木。那这一点呢，你想想看，我们常常是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呀，除非照镜子哈、啊，我们是看不到自己的眼睛的啊。我们眼中的梁木，我们在那里呢？为什么能够从一根刺长成梁木啊？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意识到啊。所以从这一点上，去掉我们眼中梁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需要其他弟兄姐妹帮助的。以前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哈、啊，她常常跟她比较亲近的姊妹们会这样讲说：今天我把一个尚方宝剑交给你，什么尚方宝剑呢？哈，你可以随便讲我的，我不会发脾气的，我会听的，我把这个尚方宝剑交给你，你可以指出我的错，就是黄师母遇到的那个人，那个可能是假的尚方宝剑，这个尚方宝剑出来惹他发怒了。但如果我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是真心的这样去做，而且预备好自己的心，准备去倾听任何别人指正你的地方，其实这是蛮必要的，因为要除去我们眼中的梁木，常常我们是有这个盲点，看自己常常是看不清楚的，我们是需要照镜子哈。但照镜子我们读圣经很重要的啊，神会借着圣经的话，圣灵的提醒啊，让我们照镜子啊。如果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会常常看到自己的问题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镜子就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盼望哈这个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谦卑的心，愿意在弟兄姐妹面前啊，愿意谦卑，愿意把你的尚方宝剑真的交出来啊，实际上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啊。前面这个华美也分享了，就是说我们转过身来想啊，不要成为那个猪，不要成为那个狗啊，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们在听别人说我们的时候，可能他态度上有一些直接啊，有一些这个很这个啊。直接的点出我们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听的时候，我们愿意说，哦，他是爱我，他能够有这个勇气来直接来讲给我听，是因为他要我改变，让我变得更好啊。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啊，有一个爱的关系在那个作为一个底色，作为一个基础来承接这一切啊，这个彼此的爱心所说的诚实话啊，那这个我们就有福了。盼望我们的教会啊，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能够有这样的关系啊，彼此在主的爱当中啊，真是为了对方的好去讲这些话啊。我们也是感受到对方的爱，然后去领受，愿意倾听啊，愿意改变啊，那我们就有福气了啊，在主里面可以真的是成长的更快啊，更讨神的喜悦。
圣经教导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很多时候当我以前也有这样的经验了，当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时，我很快的说出来，结果呢，就像王师母的情况一样，也是被骂得焦头烂额。以后我这真是这个功课，我们这人生的功课要学的， 就是如果这有讲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像啊，朱牧师所讲的，首先我们想一想，等着再加上祷告，熟悉圣灵的带领，不是一股脑哦，人家叫我分享了，我就说吧。这个就是用积极的学气来讲出来。
好像大家都被骂过哈。那但我其实我分享一点啊，就是在我们在讲十二节，那我就直接就想到我们中国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在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要更进一步，就是前面我们说的要多走二里路。那常常我们走的时候，我们没有力气，我们没有办法走，是神带着我们走，是主耶稣已经走了这个额外的二里路。其实当主分享他的福音给人家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也是把我们的主的圣物当做了什么，那他们对我们主的态度是什么。就像刚刚牧师说，希律王他如果神主耶稣真的行了讲了任何的话，做了任何的事，他都会把他践踏掉的。那这些的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已经经历过的，所以他已经是得胜的主，我们只要靠他我们就可以过，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承担一切。就是分享一下，所以不要怕我们自己被骂被讲，其实我们的主都已经承担了，感谢我们的主。
主耶稣，谢谢你在十字架上啊，你用你的爱啊来救赎了我们啊，成为你的心腹，进入到教会，成为你神国的子民，彼此之间啊，因着天父，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成为一个爱的一个团体啊，是因着你的爱啊的救赎，是因着你的爱的这个充满，让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彼此相处当中，才会能够活出这种在世界上找不到的样子啊。世界上就是彼此的纷争啊，彼此的论断，彼此的这个割裂啊，这是罪所造成的。感谢主，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这样一种可能，当我们都谦卑下来啊，照着神的引导教导去行的时候，这样一种充满爱，充满生命，充满不断生命更新改变的这样一个团体就会产生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每一个家庭教会团契小组，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真是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活出这种彼此相爱的样式啊。感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主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的一开始，主你就告诉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主叫我们不要论断人，你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被别人论断，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当有弟兄姐妹愿意把我们的错误指责出来的时候，主你赐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不要觉得弟兄是在论断我们，而是要帮助我们，需要把主你的诫命再提醒我们，来告诉我们。主你就帮助我们做一个愿意虚心来领受的人，不要让我们弟兄姐妹变得好像想要去规劝弟兄姐妹变得一个很困难的事，让每一个人都不敢说话。主你调整我们的心态当有人愿意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把我们的错误指出来的时候，主你让我们心存感恩谢谢主你为我们预备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周遭，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谢谢主，求主你就帮助我们真的做一个虚心的人，因为天国是这样的人的。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
是的，
里面充满了真理，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灵。主，每次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心被恩感。主，你的话语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在地上如何行事为人。主，巴不得你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智慧，有爱心，顺着圣灵的引导去跟人家沟通。主，求你真是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怎么样成为你的好的儿女，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